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仲裁。今年10月30日，5万亿男人黄仁勋到访韩国，在炸鸡店与三星掌门李在镕谈笑风生。随后，李在镕向媒体展示了一张黄仁勋的亲笔签名，上面写着“致我们的合作以及世界的未来”。然而，英伟达真的要与三星深度合作了吗？传说三星这可是一家被野心驱使的家族企业，他们要做世界第一，甚至因此不惜在商业上背刺合作者。 HTC、 台积电、夏普、苹果都是受害者，在家族内部呢，也是充满着各种出逃、揭发父兄、行贿坐牢、婚姻不幸等等人间悲剧啊！似乎无论内外，只要沾上三星这张大网，都会成为猎物。所以黄总这是要闯盘丝洞，而这洞窟之中，从家族到商业，究竟又有哪些阴谋与秘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现任三星掌门人李在镕有三个妹妹，其中大妹妹李富真目光深邃，举止优雅，哪怕放到韩国娱乐圈也丝毫不逊色，更何况她是三星长公主了。在2025年韩国福布斯排行上，他名列第八，另外排名279位的分别是他亲哥、亲妈和亲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完美的长公主，悲剧却早已从1996年他方年26岁时就悄然降临了。那时他父亲身边有一位保镖，名叫任佑宰，可不久后人们却发现这型男保镖从他父亲身边消失了，反而形影不离的守护在他这位长公主的身边。起初人们还猜想，这是不是因为三星家族的遗传病，因为相传三星家族被一种名为 CMT 的罕见遗传病折磨，发病时会让人手脚弯曲，走路不稳，说话含糊，精神和肉体都受到巨大的折磨。而据说呢，这位保镖很会照顾人，也许是被父亲安排到长公主身边照顾病情吧。可是正当人们猜测时，1999年更劲爆的真相被李富真亲口爆出，他竟然与这位纯平民出身的保镖一见钟情，暗生情愫，接着又在长达4年的爱情长跑中，已经突破了家族内部重重阻力，择日将举行婚礼。一时之间媒体哗然，但也很快送上祝福，还称这是一场男版灰姑娘的故事。1999年8月，两人完婚后，任佑宰立刻获得了三星物产的 IT 部经理身份。三星集团对外宣布，两人是在志愿者活动上认识的。同时，任佑宰又被三星集团连夜安排进了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可后来据知情人透露，那段时间简直是任佑宰的噩梦。他只是一个保安，英语一句不会，却必须要求他在麻省读书考试。他曾多次抱着富真痛哭流涕，认为这牢笼一般的安排让婚姻并不幸福。另外，任佑宰自己也透露说，我刚被安排到他身边工作时，由于他身体欠佳，在心理上对我产生了依赖，甚至向我求婚。我一开始是拒绝的，毕竟两家的背景差距太大，这对哪一方来说都不合适。可后来的事情发展呢，就不受我控制了。据说当时的三星会长李健熙和夫人洪罗喜各执一词，洪罗喜极力反对，认为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保安。而李健熙虽然反对，但并不是那么激烈，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架不住女儿的软磨硬泡，另一方面也可能只有同样患病的父亲才能理解，这种病如果失去了心爱之人的照料，那会有多痛苦。于是李健熙命令任佑宰和李富真结婚，并且无法拒绝。就这样，2005年在美国熬完以后的任佑宰回到三星，立刻就成了高管。可是他真的对经商和管理毫无天分了。最终这场男版灰姑娘的婚姻在15年后走到了尽头，只是没想到终点却是两人对簿公堂。2014年任佑宰起诉离婚，要求平分价值 1.2 万亿韩元的家产，并获得两人唯一儿子的监护权。为什么会这样，外人不得而知，但或许三星家族打心眼里就无法接纳这样一位保安闯入他们的全程。2017年法院判定李富真支付任佑宰86亿韩元，且子女监护权归李富真所有，任佑宰不服上诉，直到2020年这场官司才终于打完。 任佑宰获得了141亿韩元的分手费，子女监护权呢归李富真所有。后来李富真虽然在事业上一路蒸蒸日上，成了韩国女首富，但她也曾被人拍到疑似家族遗传病发作，她光鲜的外表下似乎始终有一个孤独的灵魂在默默承受着痛苦。接着除了长公主呢，李健熙最疼爱的小公主感情经历更是人间惨剧。小公主李允亨出生于1979年，虽然没有姐姐那般貌若天仙，但也是出类拔萃，性格阳光开朗。2003年24岁的小公主就紧跟潮流开设了个人主页，和网友频频互动，国民好感度直接拉满。那会儿小公主认识了一个中产商人的儿子申秀斌，生活简单幸福。她在个人主页中写道，我本来想学吉他，但我男朋友弹得特别好，我只能一点一点跟着他学，但我总是很懒，所以没什么进步。文字间洋溢着少女的幸福感。可是就在2005年，小公主突然被送到美国去读硕士，接着就性情大变。据说这又是一次父母对儿女婚姻的强行介入，他们不愿意看到又一个比保安地位高不了多少的中产商人儿子通过婚姻闯入他们的圈层。他们让男友知趣主动离开了允恒，又强行将允恒送去了美国以绝后患。到美国后，允恒住在纽约一栋豪华公寓里，楼下是24小时待命的司机。司机和门卫都说，允恒到这里以后就放弃了在韩国时所有的爱好，和外界没有沟通，有时几乎一周都不出门。接着2005年11月，媒体突然爆出李允恒遭遇车祸不幸离世，人们纷纷悼念，但最后媒体披露出的真相让人更加难以接受。这并不是车祸，而是三星家族的掌上明珠在公寓中香消玉殒，年仅26岁。两个妹妹的情感如此不幸，那作为长子的李在镕在婚姻上是否又有自主权呢？1998年30岁的李在镕相亲认识了一位比自己小9岁的女孩，名叫林世林，门当户对，是大象集团的千金。大象集团在60-70年代曾和三星是竞争对手，商战打得难舍难分，人们都以为这是一场和亲式的联姻，但没想到这场和亲也在三星这张大网中失控了。最开始李在镕遵循着家里的安排和林世林见面，接着仅凭两个年轻人彼此印象不错就立刻安排闪婚。当时还在延世大学读书的林世林呢，出身好，成绩佳，气质和容貌也都无可挑剔。可让人不理解的是，他一宣布结婚就立刻辍学了，跑到美国去照顾还在读博士的丈夫。但三星也很快做出了交换，马上宣布和大象集团在食品领域展开合作。1999年公公李健熙到美国治病，这位儿媳也是全程悉心照料，没有一句怨言。接着孩子出生后，婆婆农罗喜更是让她在家照顾孩子，培养未来的三星接班人，还严格限制她的私生活，比如不许用竞争对手索尼的随身听，出门远游要报备等等等等。小公主香消玉殒那年呢，三星家族为了躲避媒体，在葬礼上都并未全部出席啊，比如小公主的亲爹三星的会长李健熙，这让心地善良的林世林难以接受。他们对待自己的家人都如此冷漠，那更何况是对待我这样一个外来儿媳呢？2008年大象集团在金融危机中濒临破产，三星却不闻不问，任由大象走向毁灭，还想趁机吃掉大象的股份。彻底寒心的林世林决定出走，2009年就和李在镕迅速切割办理离婚。所以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三星集团为了吞并大象而演的一出戏吗？接下来林世林回到大象集团后，接过了家族企业的大旗，在金融危机中让大象转危为安，同时他也重新在爱情上找到了幸福。从离婚后他就与一位韩国男明星交往，而这位男明星呢，就是日后鱿鱼游戏的主角李正宰。就这样林世林摆脱豪门后生活顺风顺水，而李在镕这边又情况如何呢？ 就在林世宁重获新生时，2016年李在镕那边却深陷闺蜜们的丑闻之中。原来他被指控曾向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行贿3600万美元，如果罪名成立，他要在监狱中待12年。但是为了保住三星这唯一的继承人，三星家族决定动用超能力，刑期成功从12年变成5年，5年变成2年半。可即使是这2年半，三星也有办法让他继续监出。这边李在镕刚刚进入监狱，那边韩国四大财阀外加美国商会、通用、花旗、迪士尼等等一众大人物就向总统文在寅求情，说韩国经济不能没有三星了。文在寅没有接茬，可很快文在寅在前往美国会见拜登总统的时候呢，拜登总统竟然也说三星在美国有一笔价值17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建设计划，现在正在搁置当中。言外之意，你不屌你们国家的四大财阀我管不着，但美国和美国商会的利益你也不考虑一下吗？就这样，李在镕仅仅坐牢7个月就顺利假释，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但政府还是要面子的，给他开出了假释条件，是5年内不得从事商业活动。接着刚被放出来的李在镕就在2022年拜登访问韩国时戴着口罩，两眼饱含笑意地迎接，这背后的逻辑不言自明，而且见效迅速。3个月后，文在寅滚蛋了，新总统尹锡悦上台，他大手一挥就赦免了李在镕5年不得经商的禁令，理由是这样的优秀企业家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是三星家族，作为掌控着韩国 GDP 1/4的超级财阀，他们有实力。然而这种实力究竟从何而来？三星如何一步步做大呢？或许往这些公主太子们的祖辈父辈那里追溯，还有更深的秘密。三星创始人李秉哲从小就是个狠人，10岁读私塾时就被先生评价说教鞭打了5年才学了别人1年的东西。这并不是因为李秉哲笨，而是因为他觉得在这里根本学不到真东西。1921年年仅11岁的他就偷了家里的钱，只身跑到首尔去读书。可很快他又觉得首尔也学不到真东西，于是他又找家里要钱，说要去日本读书。家里不给，他就先斩后奏，上了日本的船，到了日本，再合着早稻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起寄给家里要钱。家里这次终于打钱了，可李秉哲也彻底病倒了，他休学养病，最终没能拿到毕业证。可哪怕这样，李秉哲却也觉得自己已经学到了想要的东西。1931年21岁的他返回朝鲜老家，这时家里分给他300担家产，希望他好好安身成家立业。可他转手就把这300担家产卖了，拿来创业，结果却是连续2次破产。到了第3次，他给自己的新事业取名三星，三是大多强，星是清澈明亮永放光芒的意思。当时的三星主营业务是向中国东北和河北地区出口朝鲜的水果和水产品。起初10年呢平平无奇，但二战结束后的一场欢迎仪式却让三星彻底发迹。那时韩国总统李承晚从美国回来考察大邱，李秉哲和其他30多名代表前来迎接。然而李秉哲的父亲李占宇呢，其实也是够凶的呀，当年抗日救亡的时候，他就瞒着家人偷偷加入了独立协会，并且暗中支持李承晚。于是欢迎仪式上，李承晚对大侄子李秉哲说，你要为国家重建做些事情。就这样三星深度参与到了战后的重建中来，什么第一制糖厂、第一毛纺厂、第一面粉厂、第一造船厂等等等等，从民生到运输再到造船军工，三星拔地而起。李秉哲把自己的狠劲儿全部注入到了对第一的追求当中，他告诉子女，我们不仅要做韩国的第一，还要做世界的第一。然而他的3个儿子呢，却在努力同心做到世界第一前，就先因为都想获得三星第一的宝座而展开了夺嫡大戏。李秉哲的3个儿子分别叫做李梦熙、李昌熙和李建熙，2个哥哥相差1岁多，三弟李建熙呢比哥哥们小了大约11岁。大哥李梦熙有江湖游侠气质，大开大合，结交权贵，而且总觉得自己作为嫡长子就天经地义的要继承父亲的事业。 接着1966年大哥35岁时呢，一件足以改变三星的大案发生了，唐津走私案。当时三星正在建设大型化肥厂，可是在进口建材中釜山海关却查出了55吨唐津，显然唐津不是建材，而是三星当时一大支柱产业制糖厂的原料，因此海关起诉三星走私唐津，如果一查到底，恐怕要牵连出很多为三星提供保护的官员，除非三星主动站出来承担一切。然而创始人李秉哲显然不想承担，他匆匆辞职，把事业交给了嫡长子李梦溪，但李梦溪如果单扛了，也注定要入狱受刑了。这时不知道他们家族内部如何商议，最终二儿子李昌熙站了出来，揽下了所有罪责，替父兄入狱服刑。危机过后，老爷子李秉哲率先返回三星，但他却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会长了，大儿子李梦溪正把持着三星的权柄。于是他把大儿子叫到办公室，问他你现在有几个职衔？梦溪答，准确的不知道，大概十几个吧。李秉哲又问，你都做得了吗？梦溪还傻乎乎的说，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做到好吧。最后李秉哲说，那你就做你能做的事情吧。很显然，聪明人一听就听得出来，这是老爹在向你索要权力啊。而李梦溪也单纯的认为，老爹可能只是真的怕我做不好，彻底交权之前再帮我一把。于是几天以后呢，李梦溪带着一张写好自己17个职衔的稿纸来与父亲交接，上面写着中央日报、三星、物产、新世界等等等等。但父亲在其中的一些职衔上一边划线一边问，这个是不是做起来有困难呢？梦溪答，是的。这个呢？是的。还有这个呢？也是的。李秉哲画了许多线，直到这时迟钝的梦溪才明白，父亲这是要让自己彻底退出，简直比陌生人还绝情。接着父亲靠这种方式重回三星以后，就让李梦溪去日本休息，实则是流放。李梦溪自然满肚子牢骚，于是当父亲来日本出差时，梦溪居然不去接机。父亲到日本分公司参加聚会时，只是随口说了一句，梦溪在分公司吗？没想到梦溪直接顶撞父亲，我是来东京休息的，干嘛还要去分公司？就这样，直率的梦溪因为耿直而彻底被老爷子排除了继承人名单。所以继承人就是二儿子吗？当时二儿子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我为父亲蹲过监狱。可是出狱后他却又发现，怎么父亲一点要栽培自己的意思都没有啊。于是气急败坏的他在1969年给朴正熙总统写信，说唐津走私案中自己的父亲李秉哲是深度参与者，而且不止走私案，还有虚报经费、转移资产、逃税漏税等等等等。这封信如果到了青瓦台的桌子上，后果肯定比什么走私案严重100倍啊。二儿子李昌熙认为父亲一定会因此永远回不到三星，甚至大哥孟熙也会牵涉其中，因为唐津走私案这幕后主使确实就是他们两个人了，到时候就只剩下一个小弟见习了，他对我构不成威胁。可朴总统看到信以后呢，只是追查了一些可有可无的事情就结束了，因为先拿到这封信的是和大哥孟熙关系密切的当时还在首都警备司令部当差的全斗焕。全斗焕可能在总统面前吹过风，消除了一些影响。虽然这封信并未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对于父子关系来说无疑是灾难级的破裂。愤怒的父亲二话不说把昌熙流放到了美国，但昌熙相比大哥孟熙呢，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在美国搞起了磁带生意，甚至在后来十几年呢，还杀回了韩国市场，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版图。既然老二出走，老大不服，那么李秉哲自然将目光落到了三儿子李建熙的身上。李建熙的继位也并非一帆风顺，那会儿是1970年左右，李秉哲在思考三星的转型之路，瞄上了半导体这块肥肉，还说电子产品的附加值是每克17元，汽车每克只有3元。可虽然附加值很大，但半导体的投资也很大呀，稍有不慎就会让发展几十年的三星彻底覆灭。李秉哲想了想，决定用这个问题来测试测试三儿子建熙。没想到刚刚30岁出头的建熙呢，坚定地告诉父亲，这一定是未来，别想什么汽车了，并向父亲建议要收购濒临破产的韩国半导体公司。父亲碍于风险没有答应， 于是建熙就自筹资金，一口一口花了整整三年拿下了这家公司的全部股份。同时建熙还密集往返硅谷，醉心于技术的考察。可是当海量的资金砸进去以后，他却依旧被告知三星仍然不具备生产的技术条件。他绝望地来找父亲，希望父亲可以搭救自己一把。父亲默不作声，只是叫来了负责三星家电生产的金光浩理事，让他加入了建熙的半导体项目。金光浩理事倒是没有死磕半导体，而是先利用现有的技术进入钟表芯片市场，并且在十年的时间里呢，把世界钟表芯片的市占率做到了 60%， 让半导体项目实现了盈利。父亲的帮忙让建熙非常感激，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独当一面，没有了父亲自己什么都不是。虽然建熙在半导体上表现并不合格，但父亲却从中看到了建熙的眼光和敢于做事的毅力。1976年，父亲在病房中宣布建熙是继承人，而与此同时呢，为了让建熙安稳地接过整个三星集团，昔日温情尚存的父亲李秉哲又下达了一条残酷的命令。1979年的某一天，大哥李梦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是他在首尔治安总部工作的一个朋友。朋友说，有一个三星的人找到我，说你有严重的精神问题，要送去首尔住院，他们怕你反抗，让我带一两个刑警过来。梦熙听完就懵了，我有精神问题，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于是梦熙在家里备了三个汽油桶以防不测。果然这天下午，两个壮汉突然闯进了梦熙家里，要将他强行带走。梦熙掏出汽油和打火机，对着凶徒大喊，敢乱动我们就同归于尽。两名男子逃走了。又是一天呢，梦熙听闻家里人花300万韩元找了一个精神科医生，给他开了一张患有精神疾病的证明，凭这张证明家人就能把他合法的接到首尔，软禁在一栋别墅之中。不用想，这都是父亲的意思。梦熙吓坏了，在世界各地逃窜，但却没有生活经费。想贷款时候呢，却被银行告知父亲已经给所有银行都打过招呼，不要给梦熙贷款。真的，为了一个儿子，值得对另一个儿子这样做吗？梦熙想不通，从此就消失在了李家，只是在1987年父亲的葬礼上出现过一次，直到后来他自己去世，都再也没有回过李家。1991年，二哥李昌熙病逝的消息传来，到此为止，李建熙终于巩固了三星的权柄。这时他不禁想起小时候父亲送他们三兄弟去日本留学时，他和哥哥们一起在日本保姆家中生活的情形。他们在异国他乡求学，互相温情地陪伴着读书。可是经历过夺嫡事件后，大哥回不了家，二哥骤然离世，现在父亲的基业、家族的荣耀全都压在了我李建熙的肩膀上，我一定要继承遗志，完成那个三星世界第一的志向。于是李建熙的改革从变换 logo 开始，新 logo 采用了倾斜的椭圆，传达出前卫动感的理念，英文字母纤细轻巧，也暗示着三星的科技与精致。现在三星要在我李建熙手里彻底从农贸公司蜕变成科技公司了。后来有老员工李基泰回忆说，1994年在公司操场上，李建熙一声令下，在2000多名员工面前宣布烧掉15万件手机、电话等残次品，5000亿的商品付之一炬，设计制造这些产品的员工心在滴血。可当灰烬失去温度以后呢，我们又听见会长在说，那把火焰象征着与过去的断绝。就这样，从会长到员工都陷入了一种集体的狂热，三星的电子产品一路猛追，超越了索尼、松下、惠普，直逼英特尔。一份商业调查显示，三星员工在那时的平均工作年限只有 6.8 年，辞职率和裁员率都特别的高，因为李建熙在疯狂地寻找着和自己一样的发烧型人才。高强度的工作也让求职者这样评价三星，想进去但不想在里面工作很久。这就是李建熙时代的三星，他站在父亲的肩膀上，即将让三星在科技领域也做到世界第一。可是忽然有人就挡住了李建熙的这条第一之路，于是他近乎偏执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疯狂。为什么说有人看到黄仁勋与李在镕即将合作时纷纷为黄总捏把汗呢？ 因为曾经那些挡住李健熙去路的人就是一众来自台湾的科技企业。于是一个叫做三星灭台的都市传说开始流传，说是2008年一次三星高级经营决策会议上，会长李健熙亲自提出了这项计划，一共分为四个目标：第一，重创台湾的 DRAM 内存行业；第二，打垮主要来自台湾的面板五虎；第三，重创 HTC 的手机业务；第四，遏制并赶超台积电。这些野心勃勃的计划让当时在场的一位台湾三星高管倒吸凉气，可会议主持人还在挑衅般地问他，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果然，后来我们也从现实中看到了这四项计划的执行。第一，重创 DRAM 行业，三星用的是价格战。DRAM 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内存当中，市场需求量极大，工艺门槛也并不算高。虽然三星当时已经靠规模效应在这一行业中占据了世界第一，但奈何日本尔必达和台湾众厂商组成的联盟呢，势头迅猛，三星要除掉这颗眼中钉。于是趁着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产量下降呢，三星也开始降价倾销，一美元一颗粒的生产成本，三星敢用 0.58 美元的价格卖，这谁还敢跟进呢？就算有哪个头铁的硬刚，他又哪耗得过三星的雄厚资本呢？无奈之下，尔必达被拖垮，货产重组，三星的市占率也一路走高，成为第一，并且在2012年达到了 40% 的统治地位。第二，打垮面板五虎，三星用的是苦肉计。所谓面板行业，也就是显示器，这和内存一样，也是容易被大企业用价格战通杀的行业。但三星当时无法做到一家独大，因此三星就联合夏普、友达、奇美电、飞利浦等等公司呢，成立了价格联盟，约好不搞价格战。可是这种做法是违法的呀，尤其在美国那边。但美国那边查了两年多了，始终查不出什么实质性证据。然而还是2008年，趁着金融寒冬，三星又来了一招苦肉计，狼人自爆，将所有参与其中的面板厂商全部供出，自己则作为污点证人，按照美国法律免受处罚。这波范围性攻击重创了所有的面板厂商，又是罚款又是坐牢，唯独三星独善其身。奇美电的创始人郭台铭更是在媒体前大骂三星抓把
柄、
告密者的意思，但斩获敌的三星对此全然不顾，这就是他想要的。
三星不要罚，为什么 LG 只要付罚款的 50%？
第三，挫败 HTC， 三星用的是捧杀技。那会儿是2012年， HTC 手机风靡全球，苹果手机也十分强劲，而三星自家的 Galaxy 旗舰机呢，只能算平平无奇，陪跑跟进。这种情况下，三星很难做到第一啊。于是三星开始用自己在面板行业的优势与 HTC 和苹果深度合作，两位大哥的销量因此如日中天。我三星甘当小弟，为你们提供最优质节能鲜艳的显示器。起初三星很老实，两位大哥也分别代表安卓和 iOS 在市场上杀得难舍难分。然而当手机市场越来越大，全世界所有人都想换一部智能手机的时候呢，三星同时对 HTC 和苹果说，大哥，我的面板产量不足，一是你们的需求太大，二是我自家的 Galaxy 也不能不用自家的面板啊。所以三星开始用面板控制 HTC 和苹果的出货速度，尤其是 HTC 被逼到不得不换供应商，结果造出来的手机耗电快，触屏卡，很快就市场口碑崩盘，最终几乎退出了手机市场，被逼转型。第四，三星还要斗垮台积电，在芯片领域也成为第一。其实台积电和三星素有渊源，往事都可以追溯到1987年李健熙刚上台的那会儿。当时台积电也刚刚成立，李健熙主动邀请张仲谋来参观三星工厂，并且抛出橄榄枝，做半导体需要钱，需要人才，所以你最好与我们合作。但张仲谋认为自己能做得比三星更好，于是台积电后来迅猛发展，这也让三星对他恨之入骨。接着2009年，台积电的研发处处长梁孟松忽然辞职，两年后他就被发现出现在了三星集团，还当上了执行副总。据说这是三星蓄谋已久的挖角，开出了3倍的薪资，还有专机接送。而果然，梁孟松也帮三星实现了弯道超车，直接从28纳米跳到了14纳米，超越了台积电的16纳米技术。 并且凭借这一技术呢，三星成功从台积电中抢走了苹果处理器的订单。但后来三星的芯片里被发现了台积电的专利技术，能行的晶体结构，这毫无悬念的让三星败诉。但三星则把责任推给梁孟松，让他于2015年灰头土脸的离开了三星。与此同时呢，2014年5月，永求第一的三星会长李健熙也因为急性心肌梗塞而彻底病倒，三星灭台的计划被迫搁浅，从此三星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迷茫期。在科技领域，他眼看着英伟达、台积电、苹果一路高飞，而李健熙直到2020年撒手人寰前，也未看到自己执念中的那个第一啊，反而是看到了自己的独子三星继承人李在镕因为闺蜜门事件锒铛入狱。随后三星进入了第三代李在镕的时代，他又将把三星带往何处呢？故事回到2025年的杂技店，有人说李在镕与父亲的偏执、爷爷的凶狠全都不一样，这不过是一个在为自己后代寻找贵人的父亲而已。因为他的独子李志浩出生于2000年，从小就成绩垫底，进韩国高中还要靠社会关怀对象的名额，结果没读完书就因为各种原因被退学，之后更是转到美国、加拿大读高中，也仅仅混了一个高中文凭，这着实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啊。接着李在镕还有一个优秀的女儿李妍贤，出生于2004年，从小学习芭蕾，13岁成了胡桃夹子最年轻的主舞，现在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似乎也已经进入三星集团开始历练。可依照惯例，在韩国女性成为继承人的机会本就不高，而且她爸爸也好像不想让这宝贝女儿卷入残酷的厮杀。李在镕性格当中的温和似乎也可以从她这一双儿女身上看出，他们的妈妈都是林世玲，似乎林世玲离开后，李在镕也并没有向家族妥协，而是选择永远单身。另外，李在镕在闺蜜门事件出狱时，也真诚地向全韩国道歉，并说：“我不会把经营权交给我的孩子们。”看得出，他出生于这样一个三星家族，到自己这里了，他也想逃，也想把三星交给公众与世界。果然，三星的市值在李在镕接班后逐步攀升，尤其是和黄仁勋吃过炸鸡以后，更是创下了他爷爷、爸爸都不曾达到过的高峰。这是市场对三星从家族企业彻底转变成公众企业的信心吗？还是另一场三星家族更深、更阴谋的伪装？我们拭目以待吧。另外，本周的会员影片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毒理学故事，那就是世界上真的有剑雨中那种让人假死又让人复活的神奇毒药吗？如果有，这背后的原理又是什么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没想到天天看到的三星背后竟然有这些故事，感觉所有人都在挣扎。